太上感应篇图说135，惠怒师父。报仇难尽是师恩，天地君亲道并尊。贼徒无端生惠怒，厨中消腹作鸡魂。前面讲曼奇先生，兼讲尊重名师素儒，这条说惠怒师父，是专指受业学生而言，惠怒之罪更甚于慢。惠藏于心，怒发于外。古人事事的方法，不要冒犯，不要隐晦，凡是老师有所指教，都应当虚心接受。即使老师有失误，也应当念他有培养我的恩情，不违抗他。假如对其惠怒，就是鬼神也不会宽恕你。常州静音寺有个僧人叫大行，品性比较顽劣，师父智源多次教训他，因而怀恨在心，常欺侮玩弄他师父，无所不至。智源喜欢干净，床铺打扫得很勤。大行趁他熟睡的时候，把粪汁涂在他鼻上。智源醒来后，闻见一股臭气，四处转摸，良久才知臭在鼻上。寺院厕所旁有个枯树，智源常用手扶着它解手，大行就把树从根锯断，又埋上沙土。智源不知道，解手时用手一拖，就掉到茅坑中，差一点伤了性命。后来知道是大行干的，本想痛责之，大行却面对佛前发誓说，此事若是我干的，我死后变个恶鬼，涌入地狱。又在夜间装扮一副下人像，吓唬他师父。智源对他无可奈何，就迁到别的寺院去了。大行才自由自在，就暗自出卖怨田，图谋还俗后用度。他的徒弟恒心更为狡猾，他知道大行平素倾慕周某的妻子，就去和周某合计说，我师父现在有卖地的银子200两，若用个美人计，定能把钱骗到手。周某答应了，故意让他妻子去见大行，眉目传情，并且挑逗说，我多次想邀师父到我的寒舍辩斋去，无奈我家老汉时刻相守，假如能让他出门，我们就可随愿了。大行不知是计，就落入圈套。去见周某说，你为什么不出去谋生计，却在家守株待兔干什么？周某回答说，没有本钱。大行就借给他10两银子。周某假装收拾行李登城，他老婆就摆了茶点，邀请大行来会面。大行一来就想和周妻成全美事，周妻用计斩脱。忽然听见叩门声很急，听出是她丈夫的声音，周妻故意假装慌乱，把大行藏到柜橱中上了锁。她丈夫进来说，刚才出去被债主把银子要去，无奈只好回家来了。到次日午后，大行饿得要死，听见他徒弟来周家询问，见我师父没有，他从昨天早上出了门，至今不见回来，不知去哪儿了。周某让妻子厨房煮茶，自己到外面去买点心。大行从厨房中看到恒心，叫到跟前儿， 让他设法相救。不一会儿，周某回来，恒星说要买他的橱柜。周某说，橱内有怪物，需拿来200两银子才卖，要是没有这个价钱，就放把火连怪物烧死。恒星如数把银子拿来，暗中两人平分了，就让人把橱柜抬走。大兴已经饿了2天，又受了许多惊吓，出了柜子就晕倒，点水不进，当夜就死了，应了恶鬼之事。恒星得了银子，去妓院嫖妓，被官府捉住，乱棍打死。钱塘有个姓都的人，知性聪明，在张某门下授业，每逢考试，老师都在他卷上执笔删改。都某就暗自心想，偏是我的文章不好吗？府如依靠我们生活，我若回去，他就少得一分学费，就拿了书走了。第二天打开书，竟一个字也认不得了，后来死于非命。呜呼，天地君亲师，五者都很重要，不可侵犯，也不可隐瞒，慢待尚且不可，何况贿赂呢？新安人汪慧道，秉性隐悟，过目成诵，8岁就能写文章，但对老师很傲慢。一天正独坐在书斋中，忽然从眼中跳出一个鬼，指责汪慧道说，你本来可做状元，因你藐视师长，上帝削去你的禄籍，我也从此离你而去了。第二天翻阅过去的书，竟茫然不识，一阵儿也读不出来。